今天早上我们从根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朗朗上口的一段圣经。那么常常用这段圣经做教导，常常用这段圣经在提醒劝勉自己。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里面蛮关键的，或者相当关键的一个，却又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也是我们一个在读圣经的人常常忽略的。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圣经神感动人默示人写圣经的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是去教训，去教训教导别人，不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至少相对的不见得会比教导更分量少的一个功用，就是读者或者做一面镜子。就说今天我们信耶稣信了很久了，真的，我信耶稣信了那么久，我1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基督教。就是在不晓得大家的过程，现在有没有走出这个过程啊？还是还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没有关系。神的耐心比我们人大。就我刚刚开始，因为进入我们这一个系统的教会，很看重圣经的教导，真的也对圣经的解释也很有亮光的一个教会。真的吗？真的。今天你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信息强。强国那个时候我们从小听的什么吴勇长老这些信息更强嘛。但是好像因为好像我们不晓得是因为没有受圣灵真，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圣灵把我们洗进了基督的身体，还是我们只是接受一些圣经的道理，说服我的理性，我愿意来信耶稣。结果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怎么样呢？凡是说得服我理性的我就要，说不服我理性的我就不要。我觉得这也不是错，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会有个现象，会有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听了圣经，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觉得这个道理对，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愿意去做，好不好呢？好。其实我们已经跳跃了一个过程。跳跃的什么过程呢？其实我们觉得好，我们应该先要求主，看圣灵有什么样的，看圣经有什么样的路，神有什么样的心意，让我们先变成这样的人，结果我们才能够这样做。我举例子，可能我这样讲大家不是很了解，我举例子，就是看到温柔好不好啊？哦，很好。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这个温柔好不好？好，我就希望怎么呢？我就希望努力的愿意温柔，大概这意思啊。不，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个温柔的人？是个温柔的人，奇怪呢，他对小孩也温柔，他对大人也温柔，对不对？他对男人也温柔，他对女的也温柔，他对有地位的也温柔，他对没有地位的也温柔。但是等到我们思想里面接受温柔很好，我要很努力去做温柔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到最后的结果发现呢，我心里配合的人，就我心里佩服的人，我就对他温柔；我心里不佩服的人，怎么样呢？什么温柔啊？到最后，我们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怎么可能有温柔呢？到最后，我们只能成为一个演戏的人，大概有意思吗？那么好，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其实好像保罗说。哎呀，我真的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属灵的恩赐。其实没有被圣灵引导，会被邪灵引导去服侍那些这个偶像的。你到最后真的发现，其实再我很，其实我这个话不愿意这样讲，这样讲会引起基督教的敌声。今天有很多人把圣经当作偶像的，可以读到最后跟上帝无关，高举自己比你聪明，我的生命比你更懂，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可能这样讲的话，那些一直自己觉得很聪明啊，对圣经很有亮光的可能有意见。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山上人会把圣经当作偶像的。什么叫偶像呢？哦，今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怎么办？把圣经摆在枕头下面就会好睡一点。你们怎么想？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人嘛。 当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不会口称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能说耶稣是那什么，就一个没有被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引导过的人，他不会真正的要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顶多是理性告诉他说，哦，神是伟大的神啊，应该是我们的主啊，哎，应该的事情太多了，道理都是应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里面真有一颗心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两个东西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那个开始很重要。开始怎么重要呢？下面我再讲一个，这边里面讲到的第十二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收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与一位圣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受洗，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极深的工作，他一定先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那么，假如是因为道理说服他的理性，他愿意去信耶稣怎么样呢？他不会真实的、很深刻的反省，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是很不一样的。那么等到我们是被这，我们被圣灵，其实不是受圣灵的洗。我们从原文去看，我听过一位长辈叫林道亮院长，他在那边讲的时候，因为他是原文专家的，他是从很多的地方去读圣经。他说，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是被一位圣灵洗净了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今天突然会想起这件事情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实我们蒙恩得救重生，是被圣灵重生嘛，不是吗？风随着意思吹，对不对？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其实重生也是这样。所以真正一个重生的人，他是被圣灵洗净了基督的身体。什么叫洗净基督身体呢？他就成为了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份子。假如这是个事实的话，我今天的眼光我就觉得很可怕，我就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呢？今天有很多没有真正被圣灵感动而信主的人，今天在基督教界有很多没有被圣灵洗进基督身体里面去的人，他会是一个肢体吗？不会，他不会有肢体的感觉。假如一个真正这一个人的重生是被圣灵重生的，他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是被圣灵重生的，他就会被圣灵引导进入神的真理。他不会觉得说神的话是难遵行的啦，觉得神好像天天故意找我麻烦呢。假如不是的话，一个只是理性被说服了，理性被圣经的道理说服了，他去信耶稣怎么样呢？他里面没有一种觉得我是这样一个悖逆污秽远离神要被咒诅灭亡的人，没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在生命里面也不会有感恩的心。我觉得今天我读十二章最关键的怎么样，他不会有肢体的感觉。为什么呢？他顶多怎么样，像我刚才讲的，他顶多读到这段圣经，理性告诉他我们大家应该是肢体，是不是这样？我们大家应该是自己，所以努力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怎么样呢？在浸信会只做浸信会的自己。你说要他碰到一个你说叫他要碰到一个长老会里面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要他成为自己太难了。但是我有个很特别的这个经历，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可以说是地方教会，我是嫡传的地方教会的弟子。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地方教会这个南东礼拜堂也好，许昌街也好，永和也好，这些就只办过唯一的一次功能培训班。地方教会不叫传道人的，不，地方教会不但有传道人，还有一个名词叫工人。今天我们大家不了解，所以我来讲一些所谓的嫡系的哈。但是我今天假如用江湖来讲，我今天的武功只是不一，只 不只是有地方教会的武功，因为地方教会武功里面是出于神的，我有，但是神的武功里面生命还有很多是在浸信会托付给浸信会的，我跟浸信会配了20年，我也有浸信会的武功，不单单限制于一门一派。那么好，我稍微讲解地方教会的核心价值给大家听啊。地方教会的核心价值不是长老智慧的，地方教会的核心价值是工人领路。工头像保罗是工人领路，而这个工人是流通的，上帝使用在各地各方去分享这个主的心意。所以工人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决定这是个好工人还是不好的工人呢？是主的话语能不能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是个关键。所以呢，地方教会有很多工人，有些工人人家理也不理他，有些工人怎么样呢？哇，大家都很敬重他，像吴勇长老，在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样？不得了，他跟同工配搭，他都是让。今天你看看，哪一个说是我是做头的，去让什么的？南京东路礼拜堂是吴长老他们开始呢。以后他住在南京东路礼拜堂，还造成多大对他的困扰啊！他什么话都不讲，这是我们知道的嘛。其实吴长老的小孩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的，不是他爸爸给他伤害。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经过的东西嘛。关键的重点在你真正实施是不是？好，现在我要讲了，就讲我们这样讲哈。你跑到任何地方去，我说我有一个特别经验，什么？我是从台北地方教会出来了，我到了泰国去宣教，是进入一个浸信会。我们一去，人家开会的时候就有记录，结果后来人家对我慢慢开始有属灵的信任，就来跟我讲说：“王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刚刚在这个你刚刚来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说，这些人跟我们进信会不是一伙的，你们要小心。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到泰国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这个泰国的这个基督教十二区会的区牧，所以呢，我到了以后呢，就跟他报告一下，说我已经来到了十二区会了。所以我怎么称呼他呢？我就称呼他说某某弟兄啊，我是从哪里来的主内的一个弟兄，叫什么？怎么讲跟他讲？你猜他怎么回我信？他回我信，我才不是你什么弟兄呢，我是牧师，你了解这意思吗 ？OK， 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以后我就称他牧师，对不对？你要我称你教皇，我都称你教皇嘛，这个怕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我讲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些人没有肢体的感觉，他哪怕再是神学院长，没有肢体的感觉，他只有工作的关系，没有肢体的关系。以后慢慢怎么样呢？我们慢慢在他们中间配搭侍奉的时候，很稀奇的，就是一个从外面来的人，已经被人家预知这个是弟兄会的，跟我们进行会不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很稀奇，他们居然，我相当高票呢，区会的主席下来的票就是我呢，把我选了以后，成为他们区会的这个执行委员。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讲啊。浸信会跟地方教会差不多一样，有些人就是入了一个地方教会，他没有被圣灵洗净基督的身体，根本不是肢体。浸信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只是加入了浸信会，这个入了一个基督教，结果他是个肢体，他没有肢体的感觉。但我突然发现有些人怎么样了？有肢体的感觉，我们碰在一起就知道是什么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唯一的。这一种真实的感觉从哪里来？只有一个事实，他也被圣灵洗净了基督的身体，我也被圣灵洗净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被受神学教育的背景，结果我们两个碰在一起，发现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这叫什么？这叫事实啊！所以为什么慢慢我就开始在讲，我慢慢开始修正所谓地方教会的这个神主牌。我慢慢发现，你在叫你觉得你在叫你什么什么地方教会，不，那只是一个礼拜堂，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基督教会的圣体。 你愿意深入去跟弟兄姊妹接触的，你会发现里面有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定有些人是什么样的，是被圣灵，跟我一样是被圣灵洗进这个基督身体里面去了。好，下面我再读的，我说很比较新的一个提问，我来问大家，现在不要，为什么慢慢我有这样一个思想，也是很真实的，是被环境逼的吗？还是真的在读圣经里面出来的？我想这环境也有关系。今天读到以后，我来问大家啊，是基督的身体，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给这个人有什么恩赐，给这个人什么恩赐，你相信吗？假如你相信的话，那么奇怪就会有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是教会的教会，只有一种恩赐叫什么呢？不是先知讲到的恩赐，就是教师的恩赐，其他恩赐都没有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保罗在这边讲的教会不是讲哥林多的地方教会，让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心胸开阔，在普世之下这些恩赐每一样都有，那才是真正主的身体。 OK， 好，假如这样讲，我们今天在美国 LA， 在这一个我们自己称作是教会的地方，这些恩赐不全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恩赐不全备，恩赐不全备的原因，一个是有圣灵的意思，另外还有什么？另外还有是我们不信，我们也得不着，他变成这样，就是领导人不信，我们也得不着。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再稍微放松点，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离美国的 LA， 去到了非洲另外一个地方，发现那些在高举耶稣基督名的地方，哎，有出现其他在我们 LA 没有的恩赐的时候，你里面又很清楚感觉他是你的弟兄的时候，他是被圣灵洗进基督身体里面去，洗进一个身体里面去，是我的弟兄的时候，结果他有这方面的恩，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说我们的认知就跟他划界限，你不是我的弟兄，会不会？假如会，那么我们要好好反省。今天圣经讲的，我们是应该是一个身体啊，各自为自己的，圣灵赐给人是一人这样，一人这样，一人这样的，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今天这句话我该不该讲，但是我不提名，大概应该可以讲。我们从楼兰刚离开以后，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月还固定支持我们的，是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在罗兰刚礼拜听到方言祷告的那个弟兄，你要怎么想？他把我当弟兄，他知道我是个弟兄，不是巴里巴里，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或许他也走过很多的地方，他碰不到真正的弟兄。就说今天我在交通的是一个事实，那么这段圣经记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会教导别人，我们也会讲，但是我要问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在各地各方，我们碰到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肢体的感觉吗？假如没有，这说明什么？就是我们懂的道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事实的时候。我们讲肢体，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了头头是道，但是等到最后下来的时候，这个假如问他，就说你的肢体是谁？他并就这。其实圣经讲的是事实，有一个事实发生以后怎么样？有一个真正悔改的事实发生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得永生了，是不是？但是没有悔改，今天我看很多人没有悔改，为什么没有悔改呢？他只有接受了这个人讲的对，你说服了我，所以我来信耶稣，这样子有没有？有，他没悔改。假如没有悔改，他真的信耶稣，他是信耶稣的道理，他没有因着他这样的信怎么样呢？他得到了生命，这是事实。我自己碰到这样的经验嘛，哇，那时候六四出来很多人，有些人就是从缅甸、云南、佤邦哗这样下来，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些宇宙光什么都拿到上面去。宇宙光是一份相当有高水平的福音预工的杂志， 讲的不那么教条的，蛮真实的。所以那些人知识分子跑到了佤邦走了一圈，什么字啊，识字的人没有，哪里会有书啊？跑到我们南边来说，哇，一看到地图，嘎嘎嘎，看到最后下来了，他们也就从山上下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到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人家问他，他问人家，哎，你们这些书哪里来的？他说，哦，在下面这个我们一个佤族村里面，他们有那个台湾来的这个传道老师啊什么的，他们带来给我们。所以他有机会从山上下来以后怎么样？他就来找我们，来找我们一讲，就来做了一个这个事情。听到最后怎么样呢？哦，是无神论，我们相信很久，但是呢，居然相信无神论的人组成的政府，让我们那么失望。我们很有人性的，很有爱国心的，做很多事情，到最后现在被赶得像个丧家之犬一样。他说：“看看你们讲到的耶稣，他可以牺牲自己，不是要稳固自己的这个政权，是不是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你圣经里面讲到的耶稣是什么呀？你圣经讲的耶稣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他说：“我被你说服了，我要受洗。”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听了这些道理以后，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在以往生活的里面得罪神，得罪政府，包括你现在这种反政府的行为，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他问我是个好人，你们猜我有没有跟他受洗？没有。但是反过来讲，我有点差别待遇。我有点什么差别在意的？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样呢？他听了以后，他说他要信耶稣。一个从前拜鬼的人，对不对？他听了耶稣，他说他要来信耶稣，对不对？我又给他受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给他受洗，他去拜鬼啊。我给他受洗之后，他不去拜鬼啊。你了解吗？他说我已经不属这个鬼了。你了解这意思吗？就虽然我里面很大的挣扎，但是呢，一个山上人什么都不懂的人，他从前啊，你一心要去拜鬼的人，到现在来了，听到了，看到我们的爱心，看到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他那个不是因为悔改的，他说要信耶稣，我还给他受洗，他说我受洗了，我不勉强了，我还给他受洗，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一受洗的呢，以后就可以翁中捉鳖了嘛，他不是到处去拜偶像了，我到最后说服我给他受洗了，就是这个理由。假如我做错了，主啊，你原谅我，真的是这样，这很真实吗 ？OK， 好，今天我不再去讲什么手不能够缺脚啦，脚这个舌头不能缺嘴巴啦，这些话你们都会讲，你们讲的比我更好。但是我要问的是，今天假如我真是一个舌头，错了，假如今天我觉得我是个嘴巴，有一个肢体是舌头。你让他在你嘴里面自由的动吗？我今天不是讲什么是嘴，什么是舌头啊？舌头跟嘴巴配搭起来才能怎么样？这些东西是道理。我要讲的是，假如神量给我的本分是做个口，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是个舌头，我给他自由在我嘴巴里面动吗？今天我放眼看去，你只要进入一个人的组织，你就受辖制。就是说，你只要是个舌头，你进到这样一个嘴巴里面去，你就不得自由。你要说什么也不行，你要说出一样的话。圣经，我在讲，神启示人写圣经的目的，不是只为了教导，教导很重要。我觉得神感动人启示人写圣经，还有一个更重要目的是什么呢？下面进阶，让我们看看我到底是什么。这个不见得比去教导圣经不重要，其实圣经所讲的都是事实，假如我没有这个事实的话，说明一个现象，当我们把别的蒙，其实我碰到很痛苦的事，真的很痛苦的事，因为这个神学观点不对，我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弟兄，我知道他蒙恩得救，他也知道很清楚知道我蒙恩得救，然后怎么样呢？我把他当家人，当肢体。他在某种情况之下，不把我当家人，也不把我当肢体。只有在有利益的时候可以。 但是呢，我在心灵深处我知道，他还是把我当家人，他还是把我当肢体的，只是怎么呢？有点像彼得的软弱。只要耶路撒冷那边的人下来的时候，他就要去装甲，你懂不懂？我能够感受这一点。他在他们这一伙人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不能承认我是弟兄，你了解吗？在私下的时候，他真的知道我是他的弟兄，这种情况还有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样？这种情况我也能接受，真的我能接受，因为我看中的不是我的面子，对不对？我看中的是生命里面真正的实质，我把他当家人，就是我真的知道他是我家人。至于别人把我当家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把我当家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把我当肢体，那是他要跟上帝交代的。我清楚知道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我里面的那种肢体的感情出来，我里面那个家人的感情出来，结果怎么样呢？这是我可以跟神交代的。下面我再讲一个东西，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蛮凄惨的事，但是以后将来大家都能够碰到这样的伤害，给大家打打预防针。2010年我们从美国回泰国以前，在2009年还是2010年，我都不太记得时间，大妈常常跟我讲，你不记得的时间就不要讲日期，你讲这个时事就好了。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怎么样？这个姐妹因为听了，所以我这个人有的时候 也是多背一些心上的责任也好，担子也好，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姐妹是因为听到瓦邦，就听到我在分享瓦邦的时候，她把很好的工作辞掉，她爸爸说，女儿你要听我话，不能随便辞工作，这是你的生活，你也没有结婚，这是你将来一生的事。他说你爸爸是老江湖，看的东西太多了，教会怎么会来管你啊？你对他有用他才管你，你对他没有用的时候他根本不管你的。他爸爸早就讲这些话了，他不，他里面的这心一定要辞职，要到瓦邦来侍奉，是吧？神学没有毕业，这个学识也不是很高，那你说才会能够怎么用他呢？但他有一点 talent， 就语言的恩赐，他又慢慢就加入了一个这个才会，又慢慢怎么样呢？年纪慢慢大怎么样呢？医生是病了，血压高、糖尿病啊，七七八八都来了。那怎么样？因为身体的状况，才会也不给他上工厂。那不给他上工厂的话怎么办呢？他生活怎么办？是不是？然后的话，他因为这样，他爸爸根本就不接受这个女儿，你家都不给回，那么他吃住都发生问题了。当然教会里面很多人怎么样去看他爸爸，跟他爸爸讲道理，不管怎么样你女儿错了，你还是他爸爸，对不对？这些人管你是教会长老、差会负责人，给他爸爸骂出去啊，有什么必要来？我不见你们，门都不开，把他们从那赶走。结果他就以后我们回去听到这样一个姐妹，就我心里很难过。我是不是因为我在分享造成了这样？以后去这个明文，我们两个就找他，说这样，我们想去看看你爸爸妈妈，不晓得你爸爸妈妈会不会看我们？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真的没有把握哎，但是我愿意试试看。因为我知道他是上海人嘛，我说你去跟你爸爸讲，说我认识一个上海人，他像我哥哥一样，因为他是老大，他没哥，是吧？说我认识一个上海人，像我大哥一样，他说想要来看看你，这样的嘛。一想到他跟他爸爸这样一讲以后，他爸爸居然愿意，所以我就去看他，我看他是怎么样呢？我说翁伯，我用上海话跟他讲。我说翁伯伯，你的女儿是我妹妹，我们是一家人，她的生活你放心，我这次来会带她去清迈，我们老了要回去，我们有个地方，那边的话怎么样呢？那边的话就是你放心，你的女儿她老了真的没有地方去了，没有地方吃，她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是个信耶稣人， 他是个信耶稣，你是他爸爸，我是他大哥。没想到他爸爸跟我讲很多很多的话，其实做爸爸的怎么不关心他女儿呢？其实他恨的是女儿不听他的话。我告诉你的，你早晚会变成这样的。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是把什么工作都辞掉，电信局所有退休金也不要，什么也不要，这样一个奉献主任，结果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到最后生病的时候谁管他？谁管他？只有肢体管他，教会不管他，只有肢体管他，肢体不管他，只有朋友管他，到最后只能到朋友家，到弟兄姊妹家。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今天不要说我们人多什么几百个人几百个人，我要问的是，你在礼拜堂谁是你真正的肢体？你一通电话他会到，你有困难他马上伸手，像对待我们真正的弟弟妹妹一样的。这是事实呢，这段圣经不是拿来给我们讲的，这段事情是拿来给我们反应看看我们自己的，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事实发生，这个事实被圣灵洗到身体里面去，我是一个肢体，我就会有肢体的感觉。一个人真正是因为被圣灵感动，他就会口称耶稣是主，有没有？他有一个事实发生，当一个人真正被圣灵，就圣灵来，耶稣亲口说，圣灵来是要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真正来接受耶稣，那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就真实的发生。假如这些没有怎么样呢？这些都没有发生这些事实的话呢，我们只是在基督教的里面打混。我就称这个叫基督教江湖，我大概是退出江湖的人，不跟你们玩了，不好玩。不是玩到最后，不是我利用你，就是不是我利用你，就是你被我利用，看谁玩得高嘛。弟兄姊妹有贡献啊，那些跑去哪里了啊？你们都是 BBC 啊，什么 C 的，那么多钱，现在礼拜堂卖掉了，钱去哪里了？讲给我听。我这个话讲的有点肉体啊。今天很多事情是变成这样嘛？今天西方的礼拜堂在卖，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钱是那个今天卖礼拜堂的人的奉献的钱吗？可能根本不是，是别的人的，是不是？所以我到美国来以后，就发现说，这个美国这套的基督教的运作更强。到底亚洲还有点自己的本色，各方面情况。所以我到最后发现，搞什么建堂？我告诉你，礼拜堂一盖啊，就阻止福音片传了。我告诉你，大家都看中这个礼拜堂。没有礼拜堂的弟兄姊妹，大出去传福音，生活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不是吗？那人为什么要筑城啊？人为什么要建城啊？人建城的目的就是大家能够住在一起，不消受太多苦了。礼拜堂一盖好怎么样呢？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做礼拜，干什么？谁还想到什么宣教不宣教？今天人家跟我讲说，弟兄，你在地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礼拜堂，成为你的后盾，是不是？我说是，你们讲的道理啊，都不是实际。为什么我二十多年了，我跑到外面去，一个真正宣教的教会是懂得给的。等到一个教会怎么样，这个我给了一点，你来要成为宣教的教会，门都没有。你们同意吗？宣教的教会就是给出去嘛，对不对？今天你不来我这边，什么资源都没有，你来我这边了才有资源，这怎么叫给的教会呢？这怎么会成为宣教的教会呢？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吗？所以今天这一段圣经给我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体会，现在关键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到底是因为理性相信圣经的道理信基督教呢，还是我们读到了圣经里面神的话，圣灵来了让我们悔改得到了生命，被圣灵洗净了基督的身体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肢体了。所以我把我真实的感觉跟大家，我跑到哪里都有肢体，在泰国有泰国肢体，回永和有永和肢体，到美国有美国肢体，跑到任何地方我有肢体。为什么有肢体呢？因为我知道基督的身体那么的大，真正神的教会里面这些恩赐通通都有，一样都不缺。在现在来讲，基督的身体，我讲给大家，基督这个身体啊，到有一天这个身体跟头完全联合，心腹跟新郎连接的时候，什么是成熟的时候，对不对？初期教会这个身体还有局限，要把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人悔改的人是肢体 再加到这个身体里面去，才让这个身体到幕后的时代完全以后怎么样，才跟头完全连接嘛。我从来不觉得，在我里面的思想奇妙的，你说跟人家不一样也好，那个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我从来不觉得说，今天的教会要回到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只是教会开始的起初，慢慢慢慢要把以后信耶稣的肢体再加进去，加进去，加进去，让这个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满，更加的美丽。弟兄姊妹，你能了解我所分享的那个吗？不是说初期教会就是教会的 model， 对不对？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回到初期教会那个样式去吧？还是我觉得这种体会不能说是对了、啊、错了，但是这样的体会到底什么是什么嘛？应该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弟兄就那个头在天上，在地上，基督需要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到这个身体里面去。这个身体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把我们提到空中与主连接的时候怎么样，有很多，那就是那个身体成熟的时候被提，一个就是心腹预备好了有进入羔羊的这个婚娶，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启示，很真实。所以我觉得广志微博，我觉得感谢主，神量给我一份，我是在这个我在这个基督身体的里面，我有一份，我有这样的把握，只要我不死，主来的时候我一定被提见主。不是信不信这个道理，是里面有把握。为什么呢？我真的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嘛。为什么呢？我在各地各方都碰到基督的肢体嘛。我既然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基督来的时候怎么不被提呢？没有可能嘛，不是吗？人家说继续你的把握，那么有把握、哎、但这是因为事实发生了嘛，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的问题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所以你稀奇在我里面碰到一个会用方言祷告的，哎呀，而且里面也没有害怕，也没有觉得不自在。为什么这样讲呢？等到有一天我到一个灵恩聚会里面去，总是发现我里面害怕不平安，我一定奉主的名大声的喊。只是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必要去哈。等到哪天神真的感动我去的时候，说不定我里面有个很惧怕，看到情况不对，我就主啊，我奉你的名，让我不要的这个灵，是我不平安的灵，离开这里，不但离开我，离开这个会场，我可能会大声宣告的，真的不平，真的，不但是为我自己的益处嘛，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嘛，不是吗？人家说基修，你怎么老是做人家跌破眼镜的事？不是吗？是这样的，不是吗？我的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因为讲到灵的问题嘛，他也去参加过，他参加以后突然讲台上那个人用神第一人称在那边讲话，说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我们常常说你给我下来，你是人，你不是神，你怎么可以用神第一人称的话讲话啊？我们的传道人这边就完了以后，怎么另外一个灵里面有经历的一个弟兄怎么说，当你们的传道人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大家要好好为他祷告，让圣灵保护他，神的邪灵攻击他，这些叫事实。我们其实我们七七八八讲的都是些圣经的道理，那个事实不发生了，什么都不 work， 你知道吗？那个事实是发生了。今天好了，今天我要讲了，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没有这样一种痛苦？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下定决心要这样做，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让我先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事实，我的表演只有一小段时间，过段时间就没有了啊！要爱主啊，要温柔啊，要谦卑啊！不是个谦卑的人怎么样呢？他可以真的靠着毅力，我要努力谦卑啊，对不对？谦卑来谦卑去怎么样呢？只是对有地位的人谦卑啊，是不是？到最后对小弟兄姐妹就不谦卑了呢？那是真谦卑吗？那不是谦卑，那是做出来的吗？除非我这个人被主的话修剪到一个地步，我是一个谦卑的人。我看我遇见任何人，那个谦卑在我里面，对谁都谦卑。哎，你们说大妈温柔是指对大爹温柔吗？啊？啊？他是对男女老少都温柔，因为他是个温柔的人， 所以才有可能温柔。但是我们怎么，我们会羡慕温柔。但是你知道，在没有温，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被上帝的话语修剪，被神来琢磨我们、磨我们的时候，那一个代价我们愿意付吗？愿意付？有一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我们就会温柔。我们成为谦卑的人，我们是个谦卑的人，我们才会谦卑。弟兄姊妹，求主特别是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